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班上的女同学们都到了鲜花一样的年龄，一个个的开始精心的打扮自己，洗发精、面霜、头油，甚至口红或其他一些很有名堂的化妆品都开始出现在各自的小木箱中。有些没有指望考上大学的女生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对于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她们的爱美之心不仅无可指责，而且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现象。我们的世界正因为有花朵一样的姑娘，才永远如此美好。但是孙兰香除过一块香皂和一只贝壳包装的廉价擦脸油之外，什么都没有。一方面她生性不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她也没有钱去买这些东西，别说这些花费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好在他那天生丽质大大的弥补了穿戴的寒酸，因此仍然能够在女同学中如鹤立鸡群，使得姑娘们嫉妒不已。自从进入高中之后，他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一般生活，当然他还不像两个哥哥上学时那样艰难，他起码能够吃饱饭，并且也还能吃得起一份乙菜。在这期间，曾对他带来过重大打击的莫过于大哥和他们的分家了。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一家人的依靠就是大哥，一旦没有大哥，他们家的日子可怎么过呢？他曾经为这件事偷偷地哭过好多回，后来是他的二哥使他从惊恐中平静下来。他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只要有二哥，他也就不必过分的担心。他越来越看出二哥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和大哥一样的能吃苦受罪，而且懂得事情也多，跟上二哥就觉得什么也不怕了。他甚至还这样想过，将来要是能寻下二哥这样一个男人就好了。二哥一直对他特别的关怀，每个月都从黄原给他寄钱来，并且还常常写信开导他，鼓励他。他最爱读二哥的信，还在笔记本上抄了二哥的许多话。他也常常的给二哥写信，甚至还敢在信上和他讨论一些大问题呢。他的信是寄给金波哥转给二哥的。二哥不久前在信里头写给他的一段话，使他的心情久久的不能平静。那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妹妹，关于你，说心里话，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我原来对你不抱什么大的希望。我想你一生能有个温暖的家庭，生儿育女，有吃有穿，不要像姐姐那样惜谎和屈辱就行了。现在我越来越看出，实际上你的天资比我和大哥都高，你一定能够考上大学的。而且我从你的来信中已经看出你对人生在较高的层次上有了觉悟，这使我非常的激动。我感到人的一生总应该有一个觉悟时期，当然了，也有的人终生不悟，但是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对我们的一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可是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都受用不尽。但是我们又一定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要知道，对于我们这样出身农民家庭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首先要自强自立，勇敢地面对我们不熟悉的世界，不要怕困难。如果能够深刻地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亲爱的妹妹，我多么希望你的一生充满欢乐。但是如果生活需要你忍受痛苦，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有个了不起的人曾经说过，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另外，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过一则消息，对我们很有启发。有一位美国总统的女儿，为了不让父亲供养她上学，自己利用课余的时间到饭馆里给人家洗碟子赚钱。妹妹，二哥这样说不是逼着让你也去自己谋生。我相信我每个月的10块钱一定能够准时的寄给你。真想和你在一块好好的谈谈。有时间就来信，并且希望能把字写得大些，不放出处格吗？这封信引起了兰香强烈的震动，她在心里慢慢地揣摩二哥的这些话，她内心非常的激动，似乎多少年来一直堵在眼前的一片朦胧的云雾，突然被阳光撕开，并被大风吹散，使她看见了生活无比广阔的地平线。真的，他现在对二哥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感情，就像他小时候崇拜大哥一样。但是实际上，兰香对大哥的尊敬一点也没有减少，他现在只是认识到大哥和二哥不一样。他明白，大哥因为文化程度低，从小又压上了生活的重担，只能和大多数农民一样为最实际的生活问题而操劳。他深知道大哥受过什么样的苦，一想起大哥，他眼圈就发热。现在大哥终于办起了砖厂，不用再像过去那样贫穷，因此他心里也为大哥而感到骄傲。他希望大哥发达起来，正是因为大哥的光景翻了起来，村里人现在才不再小看他们一家人。同时，也正是家庭出现了这种新背景，才使他自己心里踏实了许多，觉得在同学们面前不很自卑了。但是兰香又清楚地知道，大哥和他们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家人了。一旦分开家，大的方面只能是各自顾各自的光景。光大哥还好说，可是还有大嫂呢。大嫂虽说也是个十分好的人，但是分家之后当然要维护自家的利益，这是正常的。就是互相帮助个什么，也得明确这是两家人之间的互相帮助，而不能再是一笔糊涂账。当然了，实际上也不可能一切都斤斤计较，虎子不照样还在他们这边吗？而大哥和嫂子也经常给他们做这帮那，只不过是较大数字的开销，那就得大约有个计算了，否则大嫂当然是不会高兴的了。正因为如此，不久前他才没有接下大哥给他的50块钱。兰香知道，大哥当时的确是一片真心，但是他又知道，这钱是大哥瞒着大嫂给他的。以后万一被大嫂知道了，说不定要和大哥吵架，他怎么能因为50块钱而使大哥和嫂子闹不和呢？所以大哥走了以后，他反复地想了这件事儿，觉得没有借哥哥的钱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是说他不需要这50块钱，二哥每个月寄来的10块钱，他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伙食，另外的花费就十分困难了。光高考的复习材料就得许多钱，幸亏开学的时候二哥还给他留了20多块钱，交过8.5块的报名费之后，手头还剩下10几块，抠掐着应付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 至于生活中的其他奢望，他一点儿也不敢有。半年来，兰香连一场电影也没有看过。一方面是因为高考临近，他要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可是更主要的是他舍不得花那一毛钱。眼下，兰香唯一的愿望是买上一件短袖衫，天马上就要大热了，他连一件短袖衫也没有，两件换着穿的长袖衫，天气一热，只能把袖子卷到半胳膊上，像上了箍似的难受。可是，一件好一点的短袖衫，少说也得十几块钱，他手头只有几块钱，而且除过万不得已，是绝不敢花出去的。可是不论怎样，他既不能拿大哥的钱，也不准备另外向二哥开口要，所以就凑合着穿长袖衫吧。他绝不能再给家里头人添麻烦了。大哥走后的第三天，他们班上的一位女同学患急性盲肠炎，在县医院做了手术，班上的同学都先后到医院去看望了，兰香也准备去医院看望，但是到县医院看望生病的同学得带上点礼物，这钱是无论如何要花的。他正准备去街上买点食品，金秀却带着一挎包的东西来约他一块儿去看这位同学。兰香明白，聪明的金秀知道他手头缺钱，就先买好东西拉他一块儿去医院，礼物就算是他们两个人一块儿送给这位同学的。和兰香同岁的金秀也长成了一位漂亮的大姑娘，金秀是另外一种漂亮，她比兰香个头低，但是身材匀称而且丰满，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流露出温柔而多情的波光。他的学习虽然在班上不是拔尖儿，但是各门功课都很扎实。兰香和金秀一直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像亲姐妹一样。金秀已经确定要报考省医学院，而兰香对自己报考的学校和专业心里头还没有数。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两个好朋友拿着东西一块相跟着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女同学。到医院以后，金秀在同学病床前坐了一会儿，说他的父亲给县运输公司的一位熟人带来了一封信，他得给人家送去，便先告辞走了。兰香一个人又和同学拉了一阵话，才从病房里出来。走出医院，他无意中看见离医院不远处的地方正在孤立长牌摇动，他马上想到他的二哥在黄原也是给人家干这种活的。他竟然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想看看这些人是怎样干活的，这样他就会大约地估摸出二哥在黄原的情况。兰香走近前去，看见石匠们都光着膀子，只穿件小布褂，分头忙活着。有的人在土场子里细心地拿着锤子凿粗糙的石块，有的人往垒起一截的窑墙上背石头，墙头上立着高人一等的大匠工，不时吆喝下面的小工送这运那，到处是一片爆竹似的敲石头的声音。兰香突然发现提泥包的大部分是一些女孩子，看这些女孩子的穿着也不像是农村来的。他于是就好奇地问其中一个提泥包的姑娘，你们是哪儿来的？
我们是城里的待业青年。
那你们一天赚多少钱呢？
一天一块半。
啊，一天就赚一块半钱呢。这些女孩子看来和兰香的年龄差不多，可人家一天就能赚这么多钱。兰香心里头不由得动了一下，我能不能也来这儿提泥包呢？当然了，白天她要上课，可不知道这儿晚上干不干活，要是晚上能来干上几个小时，哪怕赚上几毛钱都行呢。 他于是又惴惴不安地走过去问刚才那个女孩子，你们晚上干不干活啊？那个女孩子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多嘴的兰香说，
我们晚上不来，可是匠人们晚上还做活。
那晚上谁给他们提泥包呢？
他们自己腾出人手提。
那我晚上来提泥包行不行呢？
你呀，那你要问战场的工头。
那哪个人是工头啊？
这个女孩子便给兰香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立着抽黑棒卷烟的人。兰香已经决定要来干这个活了。二哥说的对，要自强自立。他们一家人都是吃苦干活的人，自己干点活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二哥说了，不要怕苦难，如果深刻地理解苦难，苦难会给人带来崇高感。是的，他这样做不应该有任何一点害臊的感觉。兰香身上具有孙家的那种倔强的劲头，他真的勇敢地走到那位战场工头的面前，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愿望。看来这个工头对人有同情心，他立刻慷慨地说，你要是不怕耽误课，你就来干上两三个钟头的活，我给你开上五毛钱工去，你看行不？兰香又高兴又激动地离开了医院，他猛然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惊讶他竟敢做出如此大胆的抉择。既然这样决定了，他就应该毫不畏惧地投入这种生活。他白天可以增加学习时间，好把晚上的时间腾出来去干活。当然了，他不会干太多的天数，因为高考快临近了。他只准备做一个来月的活，赚下的钱购买一件短袖衫就行了。他想用自己赚得的钱去买上一件衣服，穿着更有意义。只是有一点，这件事既要瞒着同学们，又不能让家里人知道。从这一天以后，每到傍晚，兰香就以各种理由离开学校，然后悄悄地来到医院的基建工地，为孤窑洞的匠人们提泥包。10点钟左右收工之后，他又偷偷地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穿过夜晚清冷而空旷的街道向学校赶去。一个人行走在寂静无声的街道上，他常常会仰起头来，迷惑地瞭望着那一轮皓月和满天繁密的星斗。他常常这样想，将来一定要乘宇宙飞船到太空去。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与此有关的大学，他要去问一问老师，如果有，他就一定去报考。一大早，太阳还没有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升起来的时候，睡梦中的双水村人就听见后沟道里传来一阵机器轰隆隆的响声。这是少安的砖厂又开始了一天的繁忙。自打双水村的新强人孙少安用机器制砖的那天开始，这个声音就天天震动着这个古老的村庄。开始的几天，全村不论是大人还是娃娃，都先后新奇地跑到孙家开办的工厂来参观。人们围着那台神秘的制砖机，看着土砖坯像流水一样的从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运出来的时候，一个个都惊讶的嘴巴张了老大。
哎呀，这个玩意儿神了，什么能人造出这么好的东西呢？
要是每家都有这么一件机器，那人人都可以发大财了。可是当打听到这个家伙的价钱的时候，庄稼人才又惊得舌头在嘴里弹得嘣嘣响。后来人们对少安的工厂习以为常了，也就不再来参观。他妈的，看一回叫人眼红一回，眼红人家又顶个屁用呢？没能耐的人还得用双手在土地上刨挖着吃。双水村搞了责任制之后，一下子平静了许多。 这个往日有名的嘈杂村庄，过去经常是人喊马叫的，好像天天都在唱大戏。可是现在，人们单家独户的种庄稼，各谋各的光景，谁还有心思去管那些闲淡的事儿呢？再说，也没有什么相聚的机会，主动去串门，没工夫。真是不可思议呀！一个村子的人，如今甚至几个月都见不上一面。村子里各处的闲话中心早就自动的关闭了，只留下几个不能出山的老汉儿聚在公窑外面的官路旁边，观看着来往的车辆行人，说他们那些老掉牙的话题。好安静的双水村呐！可是外人并不知道，实际上村里头每个人的心里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骚乱和喧哗。是吗？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欲望。大多数人肚皮撑圆了之后，必然要谋算新的出路和新的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许多新的难念的经。至于少数光景日月还不如集体时的家伙，那惆怅和熬煎更是与日俱增。过去有大锅饭吃，谁的碗里一份也少不了，现在可是没人管了。你穷，你自己想办法吧，你要是不想办法，那你穷着吧。双水村许多有苦恼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羡慕的能人孙少安如今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正像俗话所说的，一家不知一家难呢。想想也是，孙少安摆开这么大的战场，而且想弄出点名堂来，那就少不了他后生的苦恼。是的，他的确为他的事业而苦恼，但苦恼的倒还不仅仅是这些事儿。前几天从县城返回村子以后，尽管他一如既往的紧张地投入到砖厂的忙乱之中，但是心情一直很沉重。妹妹那双泪蒙蒙的眼睛总是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在砖厂一边干活一边难受地咽着唾沫。他明白妹妹为什么不要他的钱，懂事的兰香心疼他，体谅他，怕秀莲和他闹架。哎，几年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光景好转了，可家庭却四分五裂。可是话又说回来，他又怎能全都怨他的秀莲呢？自打进了这个家门，秀莲没少吃苦啊。现在秀莲又熬死累活的帮扶他支撑这个大摊场，家里和砖厂两头忙活，手上经常是裂着血口子。虽说以前秀莲坚持分了家，但是按照乡俗说，对待老人是无可挑剔的。平时这边家里做上点好吃喝，秀莲总想着给那边的三个老人端过去一些。天冷了，母亲的眼睛不好，秀莲就熬夜把老人们的棉衣棉裤都拆洗得干干净净。就是少安给老人量盐买油，秀莲也从来不说什么，只是少安要把一笔大一点数目的钱拿出来给家里的人的时候，秀莲就有些不高兴了。